有请牟牧师。
大家早上好。上个礼拜因为自己的行程，所以我们把第一个主日的圣餐聚会啊挪到第二个主日，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主日。那也为了这个缘故，今天基本上是用大纲式的方式来跟大家思考这个题目。思考什么？思考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到这世上来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如果讲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啊！保罗的笔下用什么样的字眼呢？他说这是一个近前的奥秘，而且有一个发语词是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因为上帝在肉身显现，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成为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有血有肉，在这世上成为人。当然道成肉身，上帝的显现啊，有很多很多，里面如果要详细讲，那内容非常的丰富的。他把他上帝那看不见的那一位主宰啊，借着成为人来显明出来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能从他的所教导的，他的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来认识，更好像有一个生命的接触的，更啊具体，更实实在在实际的一个接触，认识那一位上帝。那么他来，他也把上帝的能力，把上帝的作为显明出来，也把上帝的心意向众人能表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谈道成肉身的奥秘啊，里面的内容丰富的很，更重要的，他要被圣灵来称义，被圣灵来见证，他要被传于外邦，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上的人信服，最后要被接在荣耀里。那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有一环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上帝在永恒里面早就已经预定安排，早就有了这个计划，在耶稣基督成为人到世上来的时候要完成的事情，就是他来，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付上每一个人得罪上帝犯罪了的代价。我们犯罪了，我们干犯了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法度、命令，那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结局。所以每一个人都面向着灭亡沉沦的路。我们有的时候会谈到福音传讲这个得救的信息啊，会有一个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不救我，所以我会死，所以我会不是、啊、正是因为上帝救了我，使我免死。每一个人无论上帝救不救，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同样的平台上面。什么样的平台？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那个的立场上面。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出生多尊贵，无论你出生多健康，无论你的家世，你所拥有的成就，你的 IQ EQ 有多高，每一个人在这世上都有一番可能轰轰烈烈的这个人生，但在上帝的眼里都是跟他已经疏离开来，没有连结在生命的源头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 都会死。有人讲我们是在学校里面做学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学啊，都是一元一元，一个好像一个这个学员学子，所以我们称为学生。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学当成一个动词，这个生当作你学的内容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一个生命，学怎么样生活，学怎么样在这世上过我们的日子。但是严格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真正要学的是学死。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个课题。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世上生下来过一辈子，然后进入死亡。耶稣基督成为人到世上来，为什么他成为人？就是他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为我们死。他是人，他才能够死。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子的生命不会死，但是上帝的儿子进入到神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位格里面的时候，他能够为我们死。那为我们死什么原因？因为罪的原因。为我们死为了什么目的？为了是使我们能够有永生，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这个永生呢，每一位蒙恩得救信主的人，我们得着的永生不是等到那一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或者等到我们在这世上的寿数到了终结的时候我们才得着永生。没有，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永生。所以基督徒信主的人都要有这样的认知，都要有这样的确信，我们都有永生。这个时候就有永生在我们里面。那个真正能够落实，能够贯彻，能够很具体的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那是在前面。但是我们现在里面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死，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耶稣基督来，他也要使我们能够得生命，把上帝儿子的生命给我们。那今天也是因为这个礼拜的缘故，照着历史上来讲呢，来临的礼拜五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受难节。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这一天，他被卖，被审问，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死，而且埋葬。下个主日也是我们的复活节啊 ，Easter Sunday， 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里面呢，基本上我们谈到的福音，用两件事情，或者是用两个字眼呢，一个很最重要、最重要的字眼，我们把它很浓缩性的把它概括起来，是哪两个？一个就是死，一个就是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耶稣基督来从死里面复活，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上帝的儿子。因为在他那边有吞灭死亡的生命，把这个生命分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能在这世上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目标。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学生是不再是学如何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那边我们读到的经文啊，也是我们今年一开始一月份第一个主日我们来谈的。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在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呢不再为自己活了，要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所以我要把福音里面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死，耶稣基督的死作为我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耶稣基督的死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死，死是因为罪的工价，人人的死啊，因为罪的工价算是刑罚，死带来的隔离。亚当夏娃一旦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就与上帝分隔开来了。啊，罪带来的就是一种污染，一种扭曲，一种败坏，啊，一种死亡。所以他们会躲避上帝了，他们也被逐出伊甸园，啊，不让他们带着罪的这个的成的结果呢，还来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离开上帝的面，那个就是死。以后肉身的死，那是一种朽坏，一种败坏。死是刑罚，死是罪的工价。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死，完全不一样的，与我们的死不同的啊。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在罪中死，每一个人都是在罪中死，无论是帝王将相、贩夫走卒，每一个人都是死在自己的罪里面。那么你说耶稣基督的死有什么不同？耶稣基督的死是唯一按照上帝的旨意死的。怎么讲？我们的死啊，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他定好的旨意是要他们死吗？不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生儿育女是要他们死吗？不是，是要他们好，我们好好栽培养育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享受上帝在他们身上所有的恩典，也能够引导带领他们，让他们认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造一辆汽车，造飞机，是让他这个出车祸，让他这个飞机坠毁的吗？不是，我们造它是要有它的真正的功用。上帝造亚当夏娃是一个照着他灵的力量，上帝能够创造的力量赋予给我们他的形象样式，要我们在这世上来代表上帝的。死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耶稣基督的死是唯一照着上帝的旨意死的。圣经上面有这么样一节经文，也是取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卷很短的书信，当然也是很特别的一封书信。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说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这里面大家注意啊，是照着父上帝的旨意 according to God's will， 他来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唯一照着上帝的心意为我们死。那这个是从很大的全面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死。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个别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保罗他写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哦。这一节经文 也有这个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以经文来谱的曲的这一首短短的诗歌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呢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就是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也是因着什么原因而活呢？因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然后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是他是爱我，基督耶稣我的主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基督的爱从上帝的心意上面来讲，是照着他的旨意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从每一个个别的我们每一个个别信徒的经历来讲，我们的能够领会能够明白的这个程度上面来讲，我们要认识到他为我舍己，因为他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现在就来照着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那这里面事实上我们能够引用的经文，我们能够讲论的那种内容丰富的不得了啊！福音好像我刚刚所讲的整个浓缩起来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死，一个是活。一个死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舍己，为我死，他的死是唯一照着上帝的心意而死的，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死，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很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活，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死里面复活来证实他的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他的活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意义，一个新的生活的目标，就是为我们的主而活。那下个礼拜复活节的时候，我相信陈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啊，他的重点也会摆在复活的上面啊，我也会安排时间，我们也要把基督的复活、基督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再好好来整理复习一下。今天我把重点摆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新约里面的一卷书啊，篇幅也蛮长的，现在我们如果从头到尾读一遍呢，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只把里面的重点呢一点一点提出来，尤其是与基督的死相连相关的。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什么？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们有血肉的身体，而且我们因怕死做了奴仆。那上帝的儿子他来就刻意要取得血肉的身体，与我们一样，他也面对试探，他也受苦啊，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每一个人尝死味。什么意思？就是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死。所以希伯来书其实是里面的内容，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都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这位中保这位大祭司到世上来，要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要为我们尝死味。他的死真正的能力，真正的意义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我就按照里面的内容把它整理一条一条我们来复习。第一条，耶稣基督的死，为什么？因为他来，他要用他自己的血立新约。 上帝是与人立约的上帝，在古时候与犹太人与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呼召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要成为所有亚伯拉罕后裔一起所立的约，那是我们称之为旧约啊。当中有好几次里面的内容的这种好像让它更丰富的内容啊，在西乃山上面跟大卫的家都有啊，有立约的这种好像一种一层一层叠上去的那个立约的过程。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来是与我们另立新约。你知道在耶利米书里面就已经预告了，他说啊，时候要到，有一天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另立新约，另外一个约。所以在旧约里面没有全部的完成，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都还预告着要有一个新约来啊，所以表示说旧约还向着它的前面，向着将来啊，是一个开放式的，它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完整整这个封闭式的一个的约束啊，在旧约里面还预告了新约。所以圣经里面讲，就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要死，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照着上帝的旨意而死。什么原因？什么目的？要使所立的新约产生效力。因为这个约啊，从一方面来看，就像是立的遗嘱一样，这个遗嘱立好了，什么时候遗嘱才生效呢？就是立遗嘱的那个人死了啊。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所提到的，使所立的新约能够产生效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来，他的死为了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要担当我们的罪，来到世上来为我们死，为的是担当我们的罪。这也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的结尾，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二十八节，他来担当多人的罪。第三点呢，耶稣基督的死是把死亡都终结掉的死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怎么讲？因为他的死，我们的死，如果我们没有救恩，我们的死就是一个终结了，就是画下了我们所有的句点了，我们被死亡给吞灭掉了。这是在这世上没有信仰、没有救恩、没有永生盼望的人呢的最终的结局，被死亡给吞灭了。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呢，他的死是把掌死权的魔鬼给败坏掉的。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这一节经文很宝贵的，它里面讲啊，他说他来也取了这个血肉的身躯，是因为我们有血肉的身躯，儿子既然有这个血肉的身躯，所以他也特意要取了血肉的身躯，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然后讲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知道这一个观念呢，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英国的一位清教徒，一位大学问家啊，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位学者， 他也曾经担任过一个像类似像首相一样的位置，也是一个大政治家。这个人叫做约翰·欧文 John Owen 啊，大清教徒。他写了一本书，他的那个书名呢，就反映出这个意思。他的书名叫什么？他的书名说死的死 The Death of Death， 死的死。有没有想过死亡的死亡？死被吞灭掉了。你说在哪里死亡被吞灭掉了呢？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所以他那本书的书名呢，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在基督的死里面，死死了，或者讲死被吞灭掉了。被什么吞灭？被基督的生命吞灭掉了。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这边所讲的，他说儿女有血肉之体，所以他，这指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第三点，是胜过死亡的死，是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的死。那第四点，是为我们基督的死，是为我们重新得回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的这尊贵的冠冕，荣耀尊贵的冠冕。你知道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诗篇第八篇讲到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而且把人摆在万物之上，要来管理，要来治理所有的万物，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都在人的管理之下。而且他还为人预备了什么？预备了冠冕，荣耀尊贵的冠冕。但是有谁真正符合上帝当初最初他造人所盼望能够达到的那种荣耀尊贵呢？没有，只有一位，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照着上帝的心意而活，照着上帝的计划完成所托付给他的工作，就是救恩的工作，就是更新成全的工作。所以圣经也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他这里面讲啊，他说因受死的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外貌上看比天使都还要来得小，但是是暂时性的，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所失落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得回来。所以这边讲是为我们得回所失去的荣耀尊贵的冠冕，而且要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去。他把我们领进去，以什么身份领进去？以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以上帝儿女的身份被耶稣基督带进他的荣耀里。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耶稣基督的死是把他自己献上做赎罪祭，挽回祭，把我们把上帝的愤怒给挽回回来，上帝对罪的愤怒，对罪的审判，这个愤怒他为我们挽回回来，平息上帝的愤怒， 而且呢，因为他献上了赎罪的祭，以他自己把他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的祭，而且呢只献一次，这个是为了要跟旧约啊有一个强烈的鲜明的对照。因为旧约献什么？献牛羊牲畜的血，旧约而且要年年献，一次再一次不停的来献祭，表明什么？表明旧约的献祭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吗？不能够。它的功用在哪里？它的功用其实在做，在提醒上，它提醒我们人回到上帝的跟前，要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提醒我们，让我们年年呢、时时刻刻能够记得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个罪的拦阻隔，有一个罪的这个拦阻鸿沟，人没有办法过得去，没有办法靠近上帝，除非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所以年年他们要献，年年过赎罪节，年年献赎罪祭，年年被提醒，告诉他们其实上帝预备了他自己的赎罪祭，上帝预备了。大家记得以前我们读创世纪22章，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哪里呀？就是摩利亚山头啊，那个摩利亚山头也就是以后建圣殿的地方，在圣殿的东边，也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个哥哥他那个骷髅地，就在那个地方，要亚伯拉罕带着他你所爱的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以撒往那边去做什么？献为燔祭给我。很多人呢都听闻过这个故事，而且呢可能成为他们这个反对信仰的一个利器啊。我这次回台湾跟一位高中同学相约见面啊，开同学会，他就跟我提问我这个问题，表示说也有人跟他传讲过，或者他自己也翻阅过圣经，他读到过这个故事，或者从某一个这个什么哲学的书、谈宗教的书籍里面，他读到这个，所以他也感到这是一个让他困惑，让他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再往前，在信仰上面再往前的一步。我感谢主啊，能够在话题当中有这么样一个机会跟他解释，所以我就比较详细的把里面的重点跟他讲解，告诉他那个其实是像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那个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地方，在那个山头上，耶和华 的山头上，他有预备，那个是要遥遥呼应着耶稣基督就在摩利亚山头上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作为赎罪祭。上帝严严禁止把人当作祭物，更不准做父母亲的把自己的子女当作祭物献上，这是让上帝是干犯上帝的愤怒的一件事情。那但是为什么上帝他吩咐亚伯拉罕给他这么样一个苛刻的考题？其实上帝要借着这个来做一个预表，来做一个预告，真正要把他的自己的儿子献上的是他自己，是上帝自己，也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就是亚伯拉罕回头一看已经有一头山羊这个脚系在这个树梢上面，耶和华预备的羊羔，预备献为燔祭的羊羔，而且就是这么一次，不像旧约年年要献， 做这么一次能够成就永远的功效。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点呢、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四节，是一次就成就到永远的。耶稣基督的献祭啊，不需要时时刻刻来献祭。所以换句话讲啊，对基督教来讲，你说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样的不同？从一个外观上面来看，就是不同。天主教他们的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还被挂在上面，我们的就是一个十字架而已，不需要时时刻刻挂在上面。一次成就到永远的，我们守的这个圣餐是来纪念主，不是说我们这个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杯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这个是天主教的说法，他们主张的是要化纸，要把它注泻了之后，饼就变成耶稣基督的肉，注泻了之后，杯里面所盛的葡萄汁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不是，他们那样子是每纪念一次就把耶稣基督再献一次祭，不是这样子的。第六点，耶稣基督的死是能够真正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死的行为，干犯死刑的行为，而且使我们有一个侍奉上帝的身份和地位。这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十四节说，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把自己无瑕无疵，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玷污，献上他自己。你知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我刚刚讲他也取了血肉的身躯，要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他也面对试探，他也因试探而受苦，他也面对着罪的攻击和污染。但是呢，耶稣基督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无罪的，他是不知罪的，他是不犯罪的。耶稣基督是完美无缺，完美无瑕，无瑕无疵献给上帝，所以他的血比牲畜牛羊牲畜的血是真的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死是洗，把我们天良的亏欠给洒掉，使我们的良心都被洁净，除掉我们在这个罪案上面所记录下来的所有的罪行，涂抹掉了，上帝不再纪念，通通抛诸脑后，把它沉在大海里面，这个就是上帝 forgive， God forgives and forgets， 他不再在纪念我们的罪愆，因为他自己付上代价，涂抹掉了，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什么？侍奉那永生上帝的身份。这个很不一样啊！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的失败了之后，他们听到耶和华上帝在园子当中行走啊，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时候已经有亏欠了，这个时候已经有污秽了，已经有瑕疵了，里面已经有恐惧，有惧怕了，所以他们躲起来，躲在这个树丛的后面，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来遮蔽自己的赤身露体的羞耻。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所赋予他们的荣耀已经失落掉了，所以所看到的是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败坏，一个会朽坏的那种过程当中的那种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上帝，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可以靠近他来，我们可以到上帝的跟前。圣经上面多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跟前。你来到上帝的跟前吗？你有没有这种觉悟？我们有这样的资格，我们已经能够，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拉近到他的跟前来了。最后一点，耶稣基督的死，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打开了那一条路。哪一条路呢？旧约里面做一个对照就很容易明白了。旧约里面，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个会幕是一个长方形，朝着东边啊，分成两层，这个后面这一层呢是一个正方形啊，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中间有一个这个一个帐幕，一个这个幔子阻隔住的，里面叫至圣所。比较大的这一块呢，有这个帐幕的这个门口朝着东边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一块呢，叫做圣所。一般的祭司能够进到圣所来，这个幔子呢从来不拉起来的，一年也只有一次，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到里面去，就是大祭司，就是那一个年份的那一段年日里面担任大祭司的那一位，亚伦的子孙。那哪一天可以进去？就是他们的七月初十啊，他们的七月初十。他们的现在呢是犹太历的正月，一月份，犹太历的正月啊，从上个礼拜开始，犹太历的正月啊，大概前几天上个礼拜五开始啊，上礼拜五开始，他们的正月，所以他们的七月相当于我们的大概十月左右，九月十月的那个时候是他们的七月，七月初十那一天赎罪节，大祭司才能够进去，而且进去一定要带这个赎罪祭的这个血啊，他有他必须要做的这个献祭的一些过程。换句话讲，那个幔子里面就是至圣所，就是施恩宝座，那个呢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进到里面去，但是耶稣基督来啊，他为我们死，挂在木头上，他断气的那个时刻出现了一件神迹。当然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有好几桩神迹啊，其中一件最最重要的一件是幔子，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成两半，人能够真正头一次啊，那一条进入幔子、进入至圣所的路显明出来。所以圣经上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基督的死用他自己的血，他为我们死，打开了这一条路，经过幔子，从幔子经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圣经上面他这样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一条是又新又活的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用我们的俗话讲，是为我们真正打开一条血路啊，这一条路使我们回到上帝的跟前，回到施恩宝座前。所以这里面一共希伯来书我整理七点，七条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很快再把它复习一遍，使所立的约，新约能够产生功效。第一点，第二点，担当 我们的罪，担当众人的罪。第三点是吞灭死亡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与我们的死截然不同，他把死亡给吞灭掉，把死亡给终结掉，败坏那掌死权的，那是第三点。第四点，为我们得回我们所失去的荣耀尊贵的冠冕，把我们以儿子的身份带进到荣耀里去。第五点，耶稣基督的死只有一次，一次献上，成就到永远，使我们能够完全，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完全，而且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五点。第六点，耶稣基督的死洗净我们的良心，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都洒掉了，除去我们在罪案上面被记录下来的所有死刑的行为，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和身份来侍奉，来敬拜永生的上帝。最后一点，第七点，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打开这条血路，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到上帝面前。那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叫我们现在活，不再在为自己而活，要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我们也要不断的来思考，不断的求主来光照，更深来认识主，你道成肉身来，为的是要为我们死，为的是透过主你的死来完成救恩，把我们带回到父上帝的跟前，有权柄称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能够在施恩宝座前得蒙主你自己的连续，能够得随时的帮助。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确信我们有永生，我们有儿子的身份，我们有资格在主的跟前来侍奉，来敬拜你，好叫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不再在为自己活，而是为主，你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存感恩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